谢谢 Lydia。我真的，抱歉，今天嗓子有点哑哈，非常的高兴啊，能够跟各地的家人在一起，经历十字架，也经历在启示录所分享的，特别谢谢 Lydia，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哈，我跟他在这些年相交，我常常听他在宣教的前线哈，他不是在我们这边很近的地方，他有点远哈，在孟加拉，可是在很多时候谈到他所遇到的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不容易啊，包括孩子啊，甚至在那里的签证啊，各样的不容易，但是却是从来没有退缩过哈，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啊。他在我们当中，非常珍惜，因为我们每个家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都是神所给的啊，所以特别的保守。主啊，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家人，主啊，我们所献上的，我们所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是这样的宝贵啊。那一开始神就说到这个启示录呢是要经历的哈，是要用我们的生命一起来经历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有时候我会听到家人们给我的分享，他们真的有经历到哈，一起的不只是经文，而是生命可以开始跟耶稣进入更深的关系。所以我就今天特别请两位家人来有一点的分享哈，简短的分享，他们跟我分享到他们在生命当中跟主的一个互动啊。一位是 Alice 姐妹，好，还有陈英姐妹，我请你们两位好吗？好，简短的分享。Alice， 谢谢你先来，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是吗？
非常清楚，亲爱的。
好的，谢谢。大家好哈，这段时间就是和大家一起经历启示录，我真的感觉就是心里对耶稣的爱就是重新被点燃，因为就是神的那个爱是那么的真实，就是他真的是以马内利的神，他的爱真的就是前后左右这样环绕着我。我就是具体举几个例子，我前面在 WhatsApp 里面分享过一个哈，然后这今天我们再多方分享几个，其中一次就是。那个焦安利牧师他提到他和 Agnes 牧师就是操练那个不吃甜食嘛，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心里他就说他有的时候还想吃，然后就说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操练进食就来不及了。然后其实我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就开始犹豫说要不要开始进食，我感觉好像应该，但是我就想，哎呀，马上过春节了，我说我等一段时间再操练哈，然后结果我就一直犹豫到现在，又结果就犹豫到我正好听到这一段，然后他就说。就是进食的时候想吃东西那种感受哈，就是其实就是我的挣扎。我当时就知道，就是哦，就是神其实在鼓励我，就是说应该勇敢的开始进食。然后我就是从我听到那个信息那一天开始，然后我就进食了。但是进食过程中就是有的时候就想要吃东西哈，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下就想起来，就是那个 Agnes 牧师就是说他给自己烤那个红米小饼干哈，就是我当时就是能感觉到好像哎，我不是一个人，就是我是在一个咱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和大家一起在进食，所以我就感觉不是那么孤单哈，就特别容易坚持下去。我记得就是以前看过一个科学报道，就是说。就是大脑掌握那个饥饿的那个区域和掌握那个感觉的那个孤独的那个区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哎我饿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孤独哈，我觉得孤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饿，所以我现在就是进食，每一次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你不是饿了，你是想耶稣了，然后我就会对自己说，我说耶稣，我想你了。这个方法对我特别有效，说完我就不想吃东西了，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哈。那还有一次就是我心里有一个结，就有一段时间在里面就打不开，因为我现在就是在上一门课，但是呢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提交一个作业的时间，就和一位老师产生了，助教老师产生不太愉快的这种这个分歧哈，然后虽然这个东西它对那个总分的影响不大，后来就是和这个 就是助教也达成共识了，但是我心里面一想起来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痛快，就心里很不服气，然后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就是去论断对方，就真的是耿耿于怀。但是其实我心里面也明白，就是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哈，就是我就是也试着用经文呐、啊，就比如说你要爱呀、啊，要原谅啊，要等候主的判断，就反正这些东西就想说服自己，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放不下，而且就是这个还要继续和这位助教打交道哈，所以这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说我戴了一副手套在扫雪，但是就是这手套漏了一条小缝，结果我一动，时不时的这个缝里面就会露出那个寒风刺痛我的手哈，就是不影响我干活，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东西要补一下，不然口子越来越大。然后正好就是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在心里面又翻腾出来了，然后结果就正好就听见焦安利牧师就说，他的一些经历哈，就提到他属灵女儿离开的事情，我当时立刻就感觉我心里面这个结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我就说不太清楚那种感觉哈，就好像感觉就是好像一下子就化掉了，就释然了，我感觉我好像一下就被拉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对这个助教这个负面的感觉就没有了，就是怎么说，就是以前道理都懂，但是当这个恩高下来，那个心就被改变了，我感觉我这个怎么说，就是被囚的就出了牢笼。真就是说，我这段时间在听这个经历启示录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像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神特别的具体，他就是说给我听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哈，就是但是我就想到就是约翰他在福音书里面，就是他最后在说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写下来，要是全写下来，这个世界也装不下哈。这段经文以前对我可能就是一条真理，但是现在这条经文真的就是活生生的我的生活，神的爱真的装不下。就是怎么说，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哈，神的爱真的那么的真实，他就真的是住在我心里，他知道我的一切的细节，我的每一根头发丝他都数过，我的一点点的小事他都特别的在乎。就神他真的是阿爸，他特意在2000年前为我写了这个启示录，然后派了一个几千里以外的姐妹来给我讲他写的信哈。然后怎么说，就是说虽然好像似乎这个时间呐、啊、空间都很远，但是神是那么那么的近，我真的就是他眼中的同人。我在写这篇见证的时候，就是我就当时突然就意识到，其实使徒约翰他身上有一个被耶稣爱的恩膏哈。我们一起学启示录，我们一起就有这份恩膏，就是深深的被神被耶稣爱。我最后想分享一点，就是我写这个见证这个过程哈。我听教案例牧师这段时间讲的时候，他就经常说哦，大家你要查验呐、啊，或者这个是我刚刚领受的，你们要为我的信息祷告啊，我的 PPT 还没来得及去做，就是他反正他一说这些，我心里面就笑话他，我就觉得哎呀，这你要自信一点，你就大胆的讲呗哈，你快讲。但是我自己写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征战特别大。我们真的确实是要为教安利牧师祷告，因为我写这个见证主题就是我自己越来越爱耶稣了哈。结果这一段时间，那个耶稣就是我要写的时候，这个仇敌就一直跟我讲事实、摆道理，就是不断的控诉我，就说：“哎呀，你不爱耶稣，你不配做这个见证。”当然，我就是最后我就是坚定，我挣扎，我就写了哈，因为我相信就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胜过仇敌的是耶稣的宝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我知道，就是仇敌越是拦阻，我就越要宣告。我是耶稣所爱的，我也爱他，我也会越来越爱他。对，所以谢谢大家，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 Alice，是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也真的相信爱耶稣是一个征战，真的是一个征战。我今天还会讲这一点哈。对，好啊，非常谢谢你的见证，因为神现在已经在很细微的来雕琢我们哈。还有陈英有一个。见证，谢谢，亲爱的。
好，大家好，那我也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上周一呢，正好听到卓林妈妈分享的信息，其实她当时就讲到那个撒离教会嘛，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然后后面也会讲到说，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关键并且特殊的时期，真的是要去进食。那我听到这个词呢，就是"进食"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我在进食上面真的是从去年后半年到当时听到信息那一天， 这中间我的记录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天呐，我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一步我离目标很近，我真的。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们也其实我当时就有感动，要在meeting情况要分享，就是要祷告，就那天，但是我没有后来也没有祷告，可是我们也分了小组，我在小组里面呢，我就去祷告了，我就把我自己的软弱讲出来，我也为此祷告说，这一次求神给我加力量，让我可以在进食上面有一个突破，然后也可以真实的是去经历到神所以那天我就在小组里面去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之后从星期二开始就进到一个进食的里面去，也刚好后面都是听到是三月十三号十四号正好是土耳其，也是我进食的第三天，前三天呢我就是不吃不喝，就是以斯帖的进食我觉得真的当我在命就是在命定成功，当我立定心智，我将我的软弱讲出来，沉迷在神，真的是去勇敢的讲我自己的软弱。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我相信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所以他真的是坚固了我就是三天不吃不喝，前两天呢有一点点的征战，就是真的是会想第一天想各种的美食，越想进食越想安静下来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会想各种的美食各种好吃的，但是我每当想的时候呢，我就会祷告说主耶稣，将这些所有美食对我的诱惑和吸引变成是你对我的吸引，变成是你对我的吸引，耶稣请你来吸引我，我对美食的那个吸引，对美食的那个饥渴就变成我对你的饥渴吧，你此时此刻就来加我力量，将我生命来转化。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真的就其实真的是胜过了那个美食，每当有一点饿的时候呢就为此来祷告。所以呢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对美食的这个诱惑呢基本上它就衰微了，真的是衰微了。然后因为我每天要干活要接孩子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就觉得腿上也有点软，然后胳膊也有点酸的这种。然后我就为自己的双腿然后为自己的胳膊，然后就宣告我的双腿是有力的。我不断的其实在当中我最多祷告的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就像大卫祷告的。他就神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我就宣告他是我的力量，因为我是走路去接孩子嘛，然后走的时候我就然后也会说哈利路亚，耶稣已得胜，然后请你得胜，耶稣已得胜，请你得胜，那我这样就是这样点亮亮的宣告，我就觉得我又会充满力量。所以第三天第四天就进到一个就是前三天不吃不喝，第四天的时候是正好我们讲到反败为胜那一天我自己的灵里面我也真的是一个反败为胜到目前为止是进食整整七天就是第四天我的整个身体就是充满了力量，就没有觉得说不舒服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完全是就是跟我吃的饱足一样样的。但是呢我就是觉得灵里面还有对主的一个饥渴，就是觉得说我现在身体上已经经历神的大能了，我还想去经历我与主的一个新的亲密，就我放着朱丽莲的那首诗歌新的亲密，我就说主啊，请你赐给我从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就是像我预期的那样的从未曾经历过的那种被打开呀或者其他的也没有。但是呢我说神啊，你应许我们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不凭感觉，只要我等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是与我同在的。所以我发现我那个顶就是只想就是抓住想要跟神更深的那个经历的那个盼望呢，好像我就放下来了。不管我今天有没有经历主，我知道主你应许的话是信实的，你怎样说你就是怎样成就的。然后我放松下来，到第五天的时候呢，就第五天我就去送完孩子，然后收拾家整理完因为我是早晨早早的就会起来，因为在进食的期间呢其实觉是很少的，我大概四五点钟起来，到我干完活差不多十一点钟 我就跪在，其实我本来是想躺一躺，我的腰也有点，就是第五天的时候腰有点不舒服，本来我是想躺下的，但是我没有，反而就跪在了床上。当我跪在床上我去祷告的时候，但那个祷告就不像是第四天的时候，就是就想去经历那个从未曾经历的，就是那就是那么的迫切，而是我就是放松在神面前，我也没有，我说主啊，我要突破，我要体贴肉体啊，虽然肉体上面可能想要休息休息，想要躺一躺，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在吸引我，就是那个渴就在我的里面是真的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我就没有躺下，然后跪在那里的时候啊，先是方言祷告，可是没多一会儿呢，我就听见了神的声音，就是啊，他就说我的心腹，我的心恋慕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不行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灵放松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神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心恋慕你，其实啊，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在我面前多停留一会儿，再多停留一会儿。我就在那里不停的哭，不停的哭啊，所以啊，在主面前呢，真的是啊，经历了我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啊，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啊，我就充满了那种感恩和喜乐啊，我真的是听到神跟我说了，并且当他说他恋慕我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平时读圣经的那个恋慕，平时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和那个知道和他亲自说出来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那个心就充满了，就是觉得很满足很满足。然后第五天呢，也是公婆要来了啊，我觉得可能害怕他们担心啊，但是很感恩，我觉得在我这次禁食立定心智七天呢，就是只喝水这样子啊，是真的，一方面呢就是有神的托起，但我还想表达一点，就是我们在爱的亲密关系当中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爱我就是也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我也告诉他们在进食然后有他们在为我守望，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丈夫很真的是这一次他像不像往常一样的那种还担心我的身体啊什么的，反而是成全我，然后我们有家庭祭坛，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大姑他们也为我祷告，像之前的话他们都会可能更多是体恤身体一点，这次呢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我已经进食第五天，我想还进食下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反对我，反而是在就是迫切的带我在祭坛上，因为我们家庭祭坛每天早晨七点半开始嘛，然后姑姑和妈妈也在迫切的为我的身体来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爱的亲密关系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包括公公婆婆来了之后呢，一开始的担心变为他们是我的帮助者，在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帮我分担很多照顾孩子，因为我是有两个小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他们就是真的是他们在照顾孩子然后就我可以更多的在神面前包括就是肉体上，还有就是在我的肉体上面，我觉得就是特别我刚刚讲到第五天那个腰疼，其实在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没有了，还有我第四天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上火，嘴唇就嘴角呢就有那个就是裂缝了嘛，就开始有点上火，可是我在祷告当中它就完全的痊愈了，就像往常的话那个裂开那个口子是会越来越大的但是这次没有，反而是就是第六天没就完全好了，今天就就是没有任何，就我的嘴唇也是好好的，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所以我真的是在无论是在身体上面，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有就是今天我还去带着婆婆去聚会哈，然后爬4楼，然后又回来，我还干活，今天第七天就真的没有说是什么头晕啊，然后腿发酸啊，反而前3天的时候会有的，但第七天今天真的这些症状一点都没有。真的我们的神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我就充满了感恩，也让我在这一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期我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的信心上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提升。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禁食给我带来的是我的可能我的心就会更加的柔软，我好像就是不由自主的我就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感恩就不再是因为我这次禁食也是特别为自己的灵命在求的，就是以赛亚书58章所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 真的是要除去指在人的指头，拔掉我身上所有骄傲的羽毛，除去我坚硬的部分，让我可以变得更加柔软，让我学习耶稣的谦卑柔和。然后我发现神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做这些工作，自然而然的我的心里面就看到的真的是更多的就是那个柔软就出来了。
嗯，
谢谢大家，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哇，谢谢谢谢亲爱的陈英，谢谢你。这两位的分享都非常的宝贵哈，我希望家人们，我们有见证的啊，我们以后有机会都跟我分享哈，我很盼望我们可以有一些家人真的在生命当中的突破，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突破。那刚刚讲到当想吃的时候去想耶稣，这招是非常灵的哈，大家可以也一起来尝试。那刚刚陈英讲到不凭感觉哈，他就是持守在神的面前。那我也在想到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有这样的这样的勇气哈，我甚至来过这个40天的啊，真的很奇妙，到了20多天的时候就好像到了一个什么都不想吃了，就好像觉得已经进到一个完全自由的那个境地了哈，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美啊，就是到一段时间整个身体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我就鼓励大家，在你的体力，在你的各方面神的恩典在的时候，可以经历到神很大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能力哈。我那时候是低血糖啊，就跟陈英一样有身体的软弱，可是在进食期间，你知道进食是很如果做医生的都知道是不能够进食的哈，是因为他需要吃。可是居然就是借着进食把我的低血糖抑制了啊，所以神好像真的是坐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啊。我们可以说进食呢不是让我们更属灵哈，或者是我们更有条件跟主要求个什么哈，就像陈英刚刚说的，进食使我们更加的专注哈，更加的渴慕啊，也更加的柔软，是我们里面更加的下来啊，不是在乎外面的事情，而是里面被变化更新。好，那我们会继续的求神的恩典，在4月18号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来操练。那路加福音4章18节啊，看来是我们那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是靠着神啊，我们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哈，被囚的出监牢呀。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非常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教会哈，神在给我们分析给我们的这些不同的教会。那么菲拉铁菲教会呢，是一个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教会当中哈，不受这个所谓的责备哈。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啊。
我想确定有没有人录音呢？录了吗？
录了。
OK， 好，
应该是录了吧。
我看好像没有啊。
OK， 谢谢。好，可能那个朱迪忘了。好，现在录了。好的，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菲拉铁菲教会哈。好，我们也是像启示录所应许我们当我们念的我们就有福。我们请一位帮忙念一下好吗？我看一下 John 你在吗？好，那我就请 Alice 帮我读一下好吗？从第7节到第13节。
好的，
谢谢。
没事。Okay， 稍等好。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前面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但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
阿们，阿们。好的，谢谢。我相信大家在关着话筒也会一起来宣读哈。那起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这些话读出来的时候就是蒙福的。那这间教会非常特别的就是，它不仅是像士美拿教会一样是没有任何责备的，并且他的赏赐特别多哈。士美拿教会看上去也是一样没有受到耶稣一句责备的啊。但是我们在看到腓拉铁非教会，他的这个好像还有更多的赞赏哈。所以这间教会呢，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背景啊。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会更了解这个教会。
以东南方45公里处，现今的城名为阿拉谢希尔。腓拉铁非这个名字源自希腊语，由 Filio 和 Adelphos 两个词根组合而成，意为兄弟之爱。这个名字起源于公元前二世纪，由别加摩国王阿塔罗斯二世命名，以纪念他对兄长尤美尼二世的深厚情感和忠诚。因此，这座古希腊城市被命名为腓拉铁非，象征着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忠诚。在启示录的时代，这座城是吕底亚、弗吕加和加利亚这三个区域的交界地带，是一个边境城。因为从欧洲通往东方的大道会经过腓拉铁非，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小亚细亚的门户。腓拉铁非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是为了文化需要。因着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其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中心，促进希腊文化在吕底亚和周边地区的传播。它被设立为希腊化传播的前哨站，目的是通过文化和语言的传播来加强希腊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主后19年，这一代的人基本都已经忘了自己的语言，全部都使用希腊语，由此可见其影响力。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广阔的火山区域的边缘，因为肥沃的火山土壤使得这里盛产优质的葡萄和美酒。也正是因着这个原因，这个城市主要拜的希腊神明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虽然火山灰质造成的肥沃土壤带给这座城市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同时也伴随着危险。由于地处火山活动区，腓拉铁非常年受到地震的威胁。公元17年，一场强烈的地震摧毁了萨迪城和其他十座城市，其中也包括腓拉铁非。这场地震在腓拉铁非引发了多年不断的余震，使得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下一次地震的到来。也因为这些常年不断的余震，使得他们经常需要重建房屋，经常因为一点迹象就要从城中撤离到郊区。当时罗马皇帝提比留对腓拉铁非展现出极大的慷慨，捐资帮助城市重建，甚至免了该城5年的赋税。为了表达对提比留的感激之情，腓拉铁非的居民将城市改名为新凯撒城，意为属于凯撒的新城市。这是该城第一次改名。第二次改名是后来在主后67到79年间，在皇帝维斯帕先的统治下，以其家族的名字弗拉维奥将该城改名为弗拉维亚，又于79年再将名字改回腓拉铁非。因此当耶稣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时，腓拉铁非的信徒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耶稣指着腓拉铁非教会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因此这个教会可能人数不多，力量微小，信徒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可能就像家庭教会的规模，不像周边的萨迪和老底家教会那样有名和富裕。当他们在按照顺序读约翰写的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刚刚读完萨迪的书信，看到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如果是我， 我一定很紧张。连萨迪那么有名的教会都遭到耶稣严厉的责备，那耶稣要对我们这种小教会说什么呢？
好，我们大概看了这个背景哈。好，我们今天呢就是会对这个特别的教会呢它是一个代表，我们有一些的就是更仔细的来看哈。OK, 我先把经文跟大家一起再看出来。好，大家看到启示录第三章了吗？好，有，应该有看到哈。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经文是今天我们特别要看的，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啊。就是先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菲拉铁菲教会呢它是三个地区的一个交通的要道哈。那当时呢就是不仅是有通向东方的大门之称呢，它也有传播文化的一个门户。其实来讲呢，对这个教会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似乎是传福音蛮容易的哈。但是呢，因为它有这个火山有地震，所以其实在那里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震动的一个区域啊。那因为那个地区呢他们也盛产这个名酒哈，所以也是有特别拜酒神的，所以那个地方也是这个神明非常多的一个地区，被称为小雅典啊。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主后17年的那个大地震呢因为皇帝的这一个援助呢，他把名字就改成了这个新凯撒利亚城。其实后来呢又有一个皇帝呢他来帮助呢，所以就是又改成那个皇帝的名字，所以两度这个城呢是被改名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菲亚推拉呢他是已经很习惯被改名字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呢，他在当时的穆斯林期间来见他亚细亚就是 Asia 的这个时候呢，菲尔推亚教会很特别，是它是一个最晚建立的教会，却是站立的最久的一个教会啊。那到最后呢一个基督教的堡垒就是菲拉铁菲教会。那但是这个教会虽然我们刚刚看到它非常的微小哈，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内忧啊，它只有外患哈，只有这些外面的地震呐，或者我们待会会讲到犹太人哈，这个假犹太人的这个谎言的攻击呀、逼迫呀哈，所以主对这个教会呢，确实是有许多的赞赏。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来讲呢，这里有提到主提到他自己的名字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哈。那这里呢就是特别的强调主自己的性情哈，圣洁啊，这个圣洁的这个是宣告主自己的一个品格啊。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真实啊，这些都不是指的神在做什么，而是神的所事。是宣告他的属性，圣洁在先哈。那么耶稣他是圣子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腓拉铁菲，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皇帝怎么样的帮助这些的这些的臣民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要指出来，他是最终的一个掌王权的，他是最终的帮助啊，他是最终的一个神的。神的一个神子啊，所以这个圣洁这个词呢，其实它也可以在原文当中，它意思也是神子啊，是圣洁的，是神的孩子。那这个犹太人呢，一直说耶稣是说谎的哈，他甚至怀疑他的出生，因为他 说他是私生子啊这种的控告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强调呢，他是圣洁的，是真实的啊。那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哈。那我们看到大卫家的钥匙呢，其实它是引用以赛亚书22:22，这里说到，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啊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好，那这个他到底是谁呢？那么往上看呢，就是在20那里说，到那日我必啊召我仆人西虾的儿子以利亚进来。以利亚进来，那么以利亚进呢，主说要将他的外袍给他穿上，腰带给他系上哈，将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召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他到底为什么会到那日哈，会让他来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再往前看啊，我们再往前看呢，在15就告诉我们，有一位呢是长，原来是长银库的哈，家宅舍伯纳。好，那舍伯纳呢，主看见他呢是一个为自己哈来掘坟墓啊，在磐石中为自己掘出安身之处的。那我们知道在古代来讲呢，一个人他的丰功伟绩啊，他的身份呢我们从他的安葬，从他的坟墓能够看到。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在西安的这个古陵啊，到现在都还有人去瞻仰，就是因为这个皇帝的陵呢是非常的造价是非常的贵的哈，并且是很多年前他就开始造了哈。这就是世人哈，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们只能够为自己呢打造一个名声啊，世上的名声已经走了呢，他还想让这个名，他的名能够传到万世，所以他就开始造他的这个陵哈。有的时候这个一个古代的皇帝的这个造的陵呢，他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才造成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家宅，他是一个王的家宅，但是呢他已经要跟王一样哈，他就开始建造自己的这个坟墓，以至于他也想名扬千邦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主是非常的看到他的这个高傲自义哈，看到他对，就是为自己，你看他这里讲到两次，为自己，为自己哈。所以神说，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实际上这个人最后呢，就像这里所说的，他是被抛在异国他乡，好，并且是死得很惨。那这个人一组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别为自己凿坟墓了哈，你的下场不是在这里哈，我会把你撤掉的。那么我们看到到那日呢，就真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以利亚进就来了。那士伯纳这个人的名字呢，其实他本身的原文的意思叫活的。好，那我们就想到撒地教会那里说，原来你认为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或者我们人看我们的这个光景，哇，又有高位哈，管银库的啊，有管银库，就说他真的是有钥匙的。他对财富，他对就是这些都是有权利的哈。但是呢神钥匙最终在哪里呢？是在神手里。神要立谁就立谁哈，神要废掉谁就废掉谁。大家记得现在是3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啊。我们知道刚刚过了普尔节，我们也知道瓦士底完后，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没有听这个王的他悖逆他就被废了，后来就兴起了这个以斯帖王后。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在神的眼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哈，不要越了我们神给的这个月份这个份哈。那以利亚敬呢，这个词 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啊，神高神啊，修建神举起哈、啊，所以它是也代表呢，它是不是自己是一个活的啊，而是它在神里面有个谦卑，是让神来掌权的。那主说呢啊，将外袍呢给他穿上哈、啊，将腰带给他系紧，政权交在他的手中。嗯，那我们看到这位呢，他也是做啊这个啊犹大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父，所以这是预表将来啊主的这个身份哈、啊，他来到这个当中呢，真的是做众人的父哈、啊。那一个父亲呢，他就可以被担当啊一个大卫家的钥匙。那么讲到大卫家的钥匙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大卫本身呢，他原来是一个牧童啊，然后他在被兴起之前，他连他自己的父家啊耶西都看不上他。当啊撒母耳来开始对他的这些儿子们，耶西的儿子们要拣选一位王的时候，连他父亲都没有把他叫上。但是神却拣选这个被遗忘，似乎是最小的儿子啊，所以这是大卫家大卫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是与神亲近的啊，在旷野他就在那里操练与神的关系，虽然没有被啊父亲母亲哈、啊、被家族认可，但是他知道他是被神认可的，他大有跟神亲密的这一个。啊，这个传承哈、啊，我们看到大卫最大的一个恩高就是他是个敬拜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只要与主亲近了，就有钥匙啊。那这个钥匙呢啊，神说我今天给了这个以利亚金，因为他是合神心意，他是谦卑的啊，他不是为自己去做去扬名的啊啊。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最终呢，这个钥匙呢。有另外一个到那日，好，耶和华说呢，到当那日，另外一个到那日呢，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就是这个以利亚敬呢，将来有一天呢，他也必啊压鞋被砍落啊在落地啊，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虽然啊这个以利亚敬是当时神所拣选的，是一个像钉子般。钉在这个坚固处的，但是呢啊神啊的这个最终的这把这个啊还是要会把它拿走啊，最终这个担子是要落在另外一个啊这个神所建立的儿子的身上，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啊，神说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是耶稣自己的啊称呼，所以他是最终拿这把钥匙的人，他是啊拿着这把钥匙呢，他想给谁就给谁的，所以但是最终的主权在他啊。那大卫的钥匙啊，就是代表与主的关系，与主的亲近。当大卫来到这个扫罗的战场。他虽然是一个小牧童，他不要穿这个扫罗的衣服，但是因着他里面有神啊，这个拿了五颗石子啊，一颗就把哥利亚打倒了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恩宠，并且啊 out of box 的一个人啊，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敬拜系统是啊打破了这个立位支派来做这个整个的宗教系统的。这个框框哈、啊，他不是在这个摩西的帐幕哈、啊、这个系统里面，他是犹大支派的，但是他却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要特别的强调，跟神的关系会使得你进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的当中哈、啊。那我特别要强调这个点呢，是因为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权啊，那我就想到呢啊，当年的这个玛利亚啊，记不记得玛利亚当时他当耶稣来到这个婚礼的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神迹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啊。可是这个玛利亚妈妈的祷告其实最主要是一个代祷者，好，一个明白啊这位是谁，好，他知道这个人他是能够拯救这一个窘境的哈，那个已经没有酒了。所以虽然耶稣还不想暴露他的身份，他是第一个神迹，后面还有其他的神迹，他是刚刚上刚刚这个进到他的服侍哈，但是因着他的一个祷告，好，耶稣就说虽然我的时候没有到，但是因着他的祷告他就行了这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当一个人跟神啊有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就有一个我要称为叫插队的恩膏哈，好，插队的恩膏。所以这个玛利亚她的祷告就使得这个耶稣就愿意哈，在他的时间之前就变水为酒。这就是一个特别的恩膏，就是开了一个没有开的门，好，曾经没有啊没有的恩典，哎，现在有了，曾经没有的啊，就是现在我们才有大卫的这个敬拜。我们不是这个犹大支派的，我们不是这个犹太人，但是我们进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我们现在可以跟主面对面。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恩膏呢，是耶稣在对腓拉铁菲教会的一个释放，也是对我们的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鼓励。那我们再仔细看这个教会，它到底是怎样让耶稣这么的欣赏他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哇，略有一点力量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称呼哈，就是他说你主在，其实主在看我们哦，啊，主在看我们啊，因为腓拉铁菲教会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它是一个非常没有什么不是主流教会当中的啊，他也许呢就是犹太人呢。还特别的逼迫他们啊，然后他们自己可能也没办法去犹太会堂啊，是被关门的啊，但是呢他们所做的呢，在世界上虽然好像没有很大的教会的影响力，他们甚至也人数可能也不多啊，但是神却说我亲自要给你们开一个敞开的门啊，是因为有大卫的钥匙，有钥匙就有门啊，大卫的跟主的关系的那个亲密又打开了一个神亲自开门的啊一个恩典。好，那以撒在荒年有百倍的收成，也就是说不受任何的环境的影响哈，不受环境的影响，神他会啊这样的来做，是因为啊与主的一个特别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关的啊。那我那天在预备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在我的一个属灵儿子哈，他现在在读这个博士班哈，结果最近就特别的沮丧哈，因为就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毕业论文哈。那那天我就想到用这个经文来鼓励他，他说哎呀，五月份我就要必须要交稿了哈，我怎么现在就是整个脑袋就是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来做这件事，他就非常的沮丧。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重新拿起大卫的钥匙啊，你开始跟主亲近，你不是每天在那个论文里面转啊，我说你看神会给你亲自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就开始用这个经文来鼓励他，他就忽然就醒过来了啊，然后他原来呢就是神也开始开启一些他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家人们你知道吗，这40天的禁食啊，神其实就像刚刚姐妹们的分享一样，神会扩大一些我们的缺点，扩大一些我们曾经看不到的一些软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他就是在这40天，他把我们里面的一些的没有办法跟神接上的部分呢给他拿掉，以至于我们的心渐渐变得柔软，渐渐的更深的来渴慕神。原来那些外面的花里胡哨的那些的追求啊一些多余的东西他就拿掉了，就剩下我们跟主好像赤裸敞开在主的面前。原来这个儿子是非常哇，他做什么都是很他的智商是没问题的哈，是已经读到博士班了，可是他就现在卡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卡在那个地方，因为神要把你的智慧拿掉，神要把你的你以为的这些东西都拿掉，你好不好最近这段时间好好的来啊寻求神啊，神就啊让我这样鼓励他的时候，他昨天主日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就开始啊重新的恢复啊，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家人们，真的你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是不会浪费的，所以主在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啊。所以这里说呢，我是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啊，是没有人关的。那些想关他门的呢，就是那个撒旦一会的，自称是啊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说谎话的。说那到底这个犹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罗马书这里第二章哈，这里讲到说啊，一个所谓的犹太人哈，你称为犹太人却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他其实应该是给瞎子领路的，因为他们懂得神的律法，但是呢他却是说呢啊，你们呢啊，既是教导人，怎么还不教导自己呢？你还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我就往下读了哈。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就仔细看哈，但是时间缘故就读重点了。第28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你看他懂得律法，他做他很多的这个道理，但是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讲的真犹太人跟假犹太人。所以自称是犹太人，他已经不在啊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了，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灵在他的里面啊。然后他又是说谎话的，他到了这个我们在应该是在推拉教会也讲过，就是这个犹太人哈，他是当时他就是反对基督教哈，他觉得他自己是最正统的，他觉得他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有特权，因为他是犹太教，他就可以不去啊拜这个啊拜啊所谓的就是那里的偶像哈。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他就用这个特权，就这只有我们才有的特权，他就不让这些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特权，他就告密，然后说这些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们也不拜你们啊，不拜这个偶像，所以啊，这些政府就被动的去抓这些啊这个基督徒，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啊，腓拉铁腓的教会呢没有这个内忧，他们彼此相爱哈。他们就是坚守神的道，但是外患居然是从犹太人来的。好，但是这里说你要使他们来，但你
始终的电话
我知道啊，
一二三四五始终的电话，
你可不可以帮忙六提一下？好，也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哇，这句话是非常的宝贵哈。当我们靠着神而行的时候呢，神会负责让那逼迫我们的、不理解我们的来下拜，向我们下拜。在箴言的第16:7那里说到呢，人所行的若蒙耶华喜悦，耶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当我们就单单的就是坚守神所做的，我们不去用武力或者是分别善恶去跟他相同的灵去打去争辩，神自己会来使仇敌与他们和好啊。所以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恩典啊，因为略有一点力量的人 只要他坚守神的道，啊，坚守神的道，神就会这样的来啊看顾。嗯啊，那这里这个略有一点力量，我们啊，我再加一下哈，在啊路加福音那里看到略有一点力量，也当耶稣看到这个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啊，他就说呢，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耶。哇，他看的真的是内心，他说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上，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被提醒，我说神啊，到底你看我是怎样的呢？我在外面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甚至在分享，但是我的内心如何呢？我到底有没有把自己啊所有都拿出来呢？我才发现神其实特别在乎我们是否拿出所有的啊，哪怕有一点点力量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看啊，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还有这个五饼二鱼，这个小男孩他把他的午餐就那么一点五饼二鱼都拿出来了。神说我要 multiply， 我要来，我尊荣这个信心，我尊荣这个小孩子啊，他这一点点力量他拿出来了，我要来喂饱五千人。所以我们到底拿了多少，不是拿多少，而是拿了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一切的所有的力量。所以主说我希望你的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不是你啊、哦、今天有一点的时间哇，我就滑滑手机玩一玩好了，现在没事了，我想到啊、可能需要主了，需要主来帮助我了，主都看得见哦。好，所以主在看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我们的力量。你既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们在这里前面看到你遵守我的道，这里讲的更清楚了哈，这里更清楚了，叫做忍耐的道。好，忍耐的道，那我要跟这里来提醒一下，就是我前面说这些人呢，他会在主面前下拜，也下拜，这里说也使他们知道，那原文的意思可能更清楚，说在你的面前下拜，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我是已经爱你了。哇，其实呢这个撒旦的谎言哈，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主已经不爱你了，你是一个小教会，你没有影响力，你只有一点的力量哈，就寡妇的那俩小钱，你给了主，那人家那个大富豪给的更多，你对神的国没啥贡献啊，你是不配的，嗯，你没啥用啊，这些都是最大的谎言，家人们。所以神在说什么呢？你真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的神是怎么看你的，他不是跟别人比较，他不再跟别人比较哈。这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是你的冠冕。你在冠冕这里就是其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嗯，是啊，他们在赛事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哈，那就有这个花冠哈，运动场上他会得胜者会有那个花冠啊，或者就是在这个筵席当中呢，客人来的时候呢会带上那个花冠，表示呢得胜啊，尊荣啊，喜乐啊，荣耀。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哇，这个冠冕是给谁的呢？就是给跑的第一名的。 No， 我们要特别的今天被释放哈。我那天就跟我的这个属灵儿子讲，你知道吗？你有个冠冕，你不要去跟那个，他说我每次写了论文呢，因为他需要发表论文，他才可以呢就是在啊在九月份的答辩当中呢啊，就是才能够就是答辩成功哈，因为有五月份必须要交论文啊。那他每次上去呢，就发现别人的论文比他好。我说你不要跟别人比，你不要跟别人比，因为你的冠冕是神给你量身定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冠冕，不是你跑第一，而是你跑到你的最好。这个寡妇他就是自己的那个两个小钱，他把自己的养生的他拿出来，神看见就好了，你不要跟人家比。好，那就是孤儿的灵，你乃是有儿子的灵。老爸啊，我就是 在你面前我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跟他讲这个的时候，他也说，哎呀，你这样讲，你可能跟所有的人都讲，然后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说是，是神所爱的，但是神所爱的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献上，因为你不献上就缺了你这一份，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冠冕的。腓立比教会主说，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冠冕，不是你去夺来的，你去争取来的，而是你要持守哦，你要持守。就说当我们持守神的啊，神所给我们的时候呢，它不是说我们去争取啊，所以就像这个啊说圣灵啊，保守，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就是说呢，圣灵来它是保守神已经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去争取合而为一。这个腓立比非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没有内忧哎，他们里面彼此一定是合一的嘛，没有分裂耶啊，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竭力保守啊，所以啊，主说你一定要持守。这里为什么我要强调，这里没有写出来的一个忍耐的道呢？到底忍耐的道是什么呢？这个忍耐的道就是爱，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那个爱的诗篇大家都很熟悉了哈，爱是恒久忍耐，最后说凡事忍耐，在所有的爱的这个定义当中，唯一的重复的就是忍耐，因为忍耐太重要了哈。忍耐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词哈，其实一个人真正是否爱另外一个人，我们也看出来他忍耐到哪里，他不是一时的激情和一时的热情，而是很久的爱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持久的来爱主，直到他再来，而在中间就被啊这个世态炎凉哈，我们里面就冷淡了，我们就退后了，这说明你跟主的爱并不是那么的绝对。所以这里指的持守，它是一个现在命令时，是非常强力的一个用词，是这个啊、希腊文当中是指的是紧紧握住的意思，紧紧握住哦，你不要被犹太人来说谎言的哦，你们不是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哦，你们不是正统的啊，你们没有行过割礼啊，你们不是神国的人哈、啊，我们才是，这就是谎言啊。所以得胜的呢，主说他得胜的，我要在我的殿中做柱子耶，要做柱子，这是跟着刚刚我讲的，我们这个以赛亚书那里说到钉子啊是不一样的，钉子只是一个啊钉在那个地方，也许还会压血，可是哇，神所说的这个柱子可是真的不一样啊。柱子是什么呢？柱子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哈、啊，稳固的一个啊一个称呼啊。并且呢它经过很多的震动，所以我要对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说，神把你现在放在这样一个命令晨光的位置，那就是柱子，你知道吗？在神殿中做柱子是不会被震动的，你经过这么多的啊不容易啊，很多的像陈英刚讲，哇，这是一个年轻人哈，我特别的也是我的一个属灵女儿哈，我真的非常的欣赏你在哇这么多天就是这样的进食祷告，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哈，因为在神呢来看，这些顺服啊，这些顺服都是在他眼前都是练就柱子的那个训练。好，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殿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呢啊，有两根的柱子啊，一个叫雅金啊，在列王记上啊7:10-15:21啊，那我这里就啊读一下，就是它有一个柱子叫雅金，一个柱子叫波阿斯哈。那么这个这两个柱子的意思很奇妙，雅金的意思呢就是要建立，它要建立，那波阿斯的意思呢就是里面有能力，所以先要有建立，神来建立哈。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查的对哈，但是呢确实有一个亮光，就是这个以利亚敬哈，亚敬这个词呢，它的意思，以利亚敬就是神建立，而这里呢讲的这个在这个殿中哈， 他讲到这个雅敬，你看是不是很以利雅敬，以利亚敬是神，以利就是神，神建造，雅敬就是建造，好，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你是被神建造的，好，那波阿斯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有能力，好，我们看到这个在路德记那个波阿斯呢，这个名字呢它是来遮盖的，所以里面当有神来建造的时候，渐渐长大，你就可以成为遮盖，你就可以成为路德的遮盖，你就会成为将来的一个父亲，好，所以以利亚敬，神说你要在那地也成为父亲，所以柱子呢不是自己怎么样，不是为自己掘一个坟墓啊，掘一个好像别人要来纪念你的，而是柱子呢常常是就是很踏踏实实的，很稳固的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柱子啊，所以得胜者呢将来要成为荣美的柱子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呼召，只要我们不放弃啊，做柱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做很多事情，你看到没有，主没有说要你要做更多的传福音啊，你在这个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你要更多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啊，神对这个教会没有那么大的要求，他要求就是持守，只要我们不放弃，神就不放弃，你就可以兼顾啊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不放弃啊，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放弃，他就是在神的殿中就是守在那个地方，甚至他的儿子啊，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那个儿子死了他也不放弃，他就是真儿子，他就是黏着神守着神，儿子死了他就起来脸上没有任何的愁容就去吃饭去了，那别人还说哎，你儿子死了你为什么会起来，因为他是真儿子，他知道那神给我的这一份，我知道神总是对我好的，这个儿子可能就是神要拿走吧，结果神让他再生了所罗门，成为那个接下来的这个他的接班人啊。我们看到在新约彼得跟犹大都犯罪了都得罪神了，都出卖神了，但是彼得悔改，犹大自己上吊了，没有一件事情是神要放弃我们的，都是当犹大放弃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要遵守我忍耐的道，好，忍耐的道，我再说这个忍耐的道，这个最终的忍耐就是爱，爱神到一个地步，好，爱神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持守到底，也真的相信，信到底，我是神所爱的，我已经是爱了你的。当我们这样持续的来宣告，就跟我的这个属灵儿子说，你现在开始每天宣告，每天宣告我是神的爱子。当天父对耶稣说，耶稣啥事儿都还没做呢，啥事工都还没开始呢，耶稣就听到天父在天上对他说，受洗的时候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去好像做个什么东西才知道你是我所喜悦的，你已经被我喜悦了，你是我的爱子啊！所以我就也讲一个见证，我一个牧师朋友告诉我，他说他有一个弟兄在他们教会里面，他就一直跟这个弟兄讲说因为他自我形象比较低哈，你是神的爱子，他就一直宣告是爱子，是爱子哈。结果没想到后来呢，几年以后看见他呢，又垂头丧气了。说哎，为什么你怎么几年以后见到他，因为他离开教会到其他的地方去，那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的太太每天的贬损我哈，每天说让我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神的爱子了。哇，这个牧师就说，你怎么不是神的爱子呢再把这个真理跟他讲。你看真的，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容易持守的时候，就会被人我被你的家人这里是被犹太人就夺去了那个冠冕所以得胜的持守的不是你要做很多的服事，而是你真要知道自己是谁。哇，特别棒的是神要有三个名字给他这也是我有一些的新的开启也许在别的地方你不一定看到，所以真的就像 Alice 说的，我真的也要请大家来监察。这里讲到三个名字，我在默想的时候神真的领导我神说呢 他要将三个名字啊，就是神的名、神臣的名，还有呢，就是耶稣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你知道柱子上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背景，柱子上面他都会写着这个啊，皇帝的名字啊，啊，或者偶像的名字。但是神在这里说，我要写三个名字在你身上。我神的名是宣告得胜者是属父神的，是耶稣的神啊，就是父神。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一重生呢，我们就啊回到天父的这个家中哈。所以神在这里跟我讲说，这里是宣告我们是属父神的，我们是不是孤儿了啊，我们是父家里的人啊。然后呢，神臣的名啊，宣告呢啊，我们是合法的新耶路撒冷的合法的居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节经文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我们是带着圣灵充满的那个荣美，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带着圣灵的恩膏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每一天都靠着圣灵，也代表圣灵活在地上。这里代表呢，就是说我们是跟圣灵啊，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臣的殿。在啊这个啊OK 哦，我记得在看一些经文，就现在刚想起来的啊，在新天新地哈。OK， 新耶路撒冷啊，我记得有一处的经文啊，讲到啊OK， 我们就是他的心腹，羔羊的妻哈。我们看到是被圣灵感动才看到啊，是羔羊的妻。我们看到这在这城里面呢啊，是这么的美啊。我们看到我未见城里有殿哈，所以这里说呢，我们是。神殿中哈啊，这个因为呢主神啊和羔羊呢就为神的殿，所以那殿里面呢是没有光，没有这个日月光的，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我们看到没有，当这里说到啊，神的在神的这个城里的这个名，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都给他了啊，把他的灵，把他的光也给了他的心腹，哇哦！所以呢，哇，我们现在在这里等着神哈。这个城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我们死后上天堂，而是神会从天上降下他的荣耀，这地就翻转更新，成为了新天新地啊！从神降下来，我们在这里等候的就是那新耶路撒冷啊，并我的心名。啊，新名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刚刚讲的基督以全新的身份向他的心腹显现。啊，新名呢啊，因为这个腓特铁菲教会曾经两次改过名哈，所以呢知道呢他这个名字是啊，他懂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不再归其他的这个啊皇帝了啊，不再归其他的人了，而是归耶稣，进到羔羊的心腹的位置。啊，新名呢也是一个未来的名字，是不太晓得的，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奥秘啊。但是心腹啊，就像这个这个白石写在上面写的名字一样的，是一个心腹跟新郎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是只有到将来才知道的。但我们进到羔羊的筵席，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已不是在这个羔羊宴席的看客啊，而是我们就是羔羊的妻。所以这里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都在我们的身上。哇，圣父、圣子、圣灵都与我们同在。得胜的就是这样的荣耀。我们的身上啊，有父的荣耀，有子的荣耀，有灵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真的是啊，用大卫的钥匙亲自为我们开了一扇门。主啊，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啊，虽然有一点的力量，我所献上的，主你都看见。主啊，在献上的每一位家人啊， 他们所献上的早起晚睡你看见。主啊，我们所做的真的非常少的一些事情，但是你都看见是尽了我们的力。主，就像玛利亚在你的面前，主说他打破香膏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主说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主知道我们尽了是全力还是尽到一点点为自己还保留。主啊，在这里也看到许多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没有我们自己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做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可以使仇敌在我们面前来下拜，使以前逼迫我们的人在我们面前下拜。我就想到我自己真的是在当年有一段时间因为在一个浸信会，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开始来追求圣灵的时候，就真的是被控告的很严重有人写十页的这个控告信给我的主任牧师有人呢就是来告说这个教会已经走偏了它是一个是一个邪教所以我们的人数突然就减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现象非常多的人被圣灵充满神就是大大的做工，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这个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有些这个肉体的彰显就被人来控告我那时候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神跟我讲说你就好好的持守你就持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讲任何的别人的话去为自己争辩你就是持守，有一天我会让他们来亲自的来跟你道歉。我当时觉得这些话语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结果神就差派先知来跟我讲话，讲一样的话，我才觉得我自己听对了然后先知的话也就说你持守爱，你持守一个做母亲的心为他们来祝福，来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会给你的那个奖赏就是你会等到孩子们回家离开的人会回来尊荣你我就觉得这个话简直是太不可思议。结果当真的这个控告信的人是首先第一个不到两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就来找我请我吃饭，就说为着他所做的事情来道歉。可是那时候教会已经分裂了，神不让我离开那个教会，我就持守在那个地方。他也就说他的这个道歉也是很简单，他也没有讲很具体，就是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里面我就也不用再讲什么了，我就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没事，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吧。好，然后接下来我这大概十年的时间真的一个一个的回来，虽然有的不是在我的教会，但是他已经回到神的家里了因为当时好几位特别的被圣灵充满，还有两位是开始自己建立教会并且呢有四位成为建立教会的这个特别让我的心得满足并且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守最起初我们就是最强调的就是爱耶稣。我们的教会的我们教会的 motto 的那个不是见多大的教会，就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像主，我就这四句话没有别的。我说这就是这个这两句话。我说你们只要好好的爱主，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就是真的好好的爱主。现在想来说不定就是要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与主亲密的钥匙无论怎么样都有门的，因为有耶稣就有路，因为耶稣说他是道路。好，他是道路。所以真的求主来保守我们爱主的心，在任何的时候我们摸摸看我们的心中还有没有这把钥匙。如果有钥匙我们就有门呢，并且是主自己开的门。所以我们可能有建更大的教会，更大的堂会，我们更会讲道了，或者我们更有恩赐了更会发预言了，更会传福音了。家人们 so what? 如果里面你 你传了福音，但是自己反被弃绝了，要守望啊，跟主的关系。那我也讲个我自己的糗事儿哈，就是昨天的一个，不要让大家感觉我总是坚强的，我真的是需要大家的祷告啊。其实最近禁食期间呢，就打乱了我是蛮多的这个一些的安排哈，因为我们家的家人们就开始就是排班了哈，或者说他们就是一天差不多吃一顿啊，就大家的时间都排的，然后每天晚上呢，基本上每天晚上在我家都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敬拜啊，大家就是线下能够来的啊，那这些时间呢，其实都是我需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时间。那一方面呢，我又要得又要参加这个禁食，然后他们那个本来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会拖长哈。那特别像周日的晚上呢，我又得还要预备最后的预备，然后老爸呢就不太配合啊，他就是不肯上床，他就是不肯睡觉，我就得一直等着他哈。然后呢就等他要把他弄上床啊，给他都洗涮完，我才能够回到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房子里面来，好来，然后就有时候就是已经累到没有办法睡觉了，我就常常就是失眠啊，然后早上四点多起来，然后就是很辛苦哈，但是呢，我就突然在昨天晚上又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就有个生气哈，我就跟爸爸可能是第一次就开始跟他嚷嚷的，我说爸，你都不那个体谅我哈，我说我跟你讲了，我周一早上我是很重要的一个服侍，我需要早点休息哈，你就是不肯哈，我就跟他用道理跟他讲了，然后他就是不听，他就一直盯着他的那个这个看他的那个事那个故事那个片子哈，然后就一直在看电视，然后我给他洗完脚都弄完了还是不肯啊。后来我说爸爸，我说那我先走了哈，我就想激将法哈，他说那你走吧哈，你走啊，好，我心想我怎么能走呢，他是需要，他现在就是帮他脱衣服睡觉都是需要我帮助的啊，但是他就很硬，那我就想打电话给我妹，我说你就过来帮一下哈，结果他们呢就特别昨天特别久啊，特别长时间啊，就是没有结束他们的聚会啊，我真的是破功了哈，我就开始就跟刚刚讲，我就跟爸爸就是开始嚷嚷，虽然嚷嚷没几句啊，我里面其实被责备，但是神居然开始跟我讲说，你不能怪老爸，你不能怪啊那个妹妹哈，啊他们有他们的安排，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时间安排，但是最主要是我已经借着好几位跟你讲过要安息要休息哈，不要就是硬撑哈，但是呢在很长一段，大概就是已经有一大段时间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的休息就是不够好，那也就是常常呢就是开始像昨天主日，那我又服侍了两对的年轻人啊，他们得了突破，我还得做饭啊，然后晚上呢又来服侍爸爸妈妈，确实事情排得满了一点，神说这是因为你超越了你的度，你的毛病就是说你给出去是你略有一点力量你也会遵守，但是你超越了你的度，你就有了一个其实你是自义，当你一个人没有一个边界感，到底你的身体的状况啊，如果我要你现在经历启示录，讲启示录是一个重要的服事，那么这件事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应该把有一些的服事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好，神就跟我讲说还有一个姐妹哈，也曾经跟我提过哈，就说你要不管你不仅是要休息，因为当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好的一个情绪啊，因为身心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阶段你就是做，只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就好了，如果你做多了，那么你就有一个力量不足， 带来的一个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呢，其实你做的那么多事情，最后你情绪上来说，你给家人的不是正面的能量，你给家人的是负面的能量，这不就是我昨天经历的吗？对，所以啊，我要鼓励家人们，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三月哈。这个三月呢，神真的要我们来好好的来守望我们的身心灵，好，好好的在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哈，要明白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在凭己力啊在做，神都看见的。神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非常的严格的。就像刚刚是不是这个姐妹讲的哈 ，Alice 就是好像很细腻的在雕琢我们。真的，我们现在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神的心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责怪别人，其实是我的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哈。所以进到三月呢，我们是进到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时刻啊。神要让我们呢，就是在凡事上面来转回啊，因为这个时刻呢，是有很多的自然界和属灵界的征战啊，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过了普尔节啊，普尔节就是一个全体的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经历一个将要被灭顶之灾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看看叙利亚所经历的，中国所经历的，台湾所经历的，加拿大所经历的，家人们，现在是一个以斯帖的时刻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灵在这个短短的这个40天好好的调整。啊，神就跟我讲说，在这40天哈，我不知道上周有没有跟他讲过，我们在禁食祷告的一开始，神就跟我说，这是 one day for one year， 一天抵一年，哇，一天抵一年，然后他甚至讲说，这40天，你好好预备是为未来的40年，而这40年是我将要回来的最后的40年，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个。马可福音13章那个这个例子了，对吧？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发芽长嫩的时候，就是代表主的脚步近了。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主说我就要来了。而无花果就是代表当年的以色列。耶稣在预言以色列，因为当时以色列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这个国家了。当时所有的新约当中讲的都是没有以色列，但是凭着信心来宣告。而以色列这个发芽长嫩的时候就是复国的时候，1948年。那么在摩西五经那里，摩西的这个这讲到这个诗篇90篇，讲到我们就是70-80年的日子啊，好，顶多100年120年，所以2018 2028 2048 2068真的日子不多了。所以神说，这40天好好的在主面前写上你的 list， 哪些事情是神要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做的。当我说40天的时候，在我旁边的一个父老说 No,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只有10年了，因为为了选民的缘故日子又减少了。我们看到真的，我就跟我的这个属灵孩子讲，我说你是做做 AI 的，你知道 AI将要代替很多人的工作，很多人失业，很多的这个秘书都不需要了，所以很多人会沮丧灰心。我说如果你现在不胜过沮丧灰心，你不胜过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个压力，你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所以这40天是神他要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的身心灵就是神揭露出来我的这个软弱，就是我还会凭己力，我还会自己去用力。这是神说你要好好的来悔改，好，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突破你的这个软弱啊。所以在这个期间，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爱吃啊，哦，原来怎么没那么爱吃，怎么现在突然爱吃，原来你这食物对你来说是一个需要来境界的。哦，这个时间怎么在这个期间我特别特别的想滑手机啊，原来神就把这个部分给你，原来都不觉得，我只是很自然的嘛，看一下呀，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的扩大了？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你的软弱， 好，所以今年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40天非常的重要，神要让你进入一个提升，好，一个飞跃，而这个过程呢，你需要知道你到底啊，你的神在你的里面的位置是怎样的，你是否拿着这把大卫家的钥匙，你是否能够让神啊给你开那没有人能够关的门，好，能够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哈利路亚，因为神掌权，哈利路亚。好，我想我今天真的讲了很多了哈，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经历这个时刻。如果你的生命上你的 list 上面太多啊，都是自己要完成的事情啊，自己要做的事情，现在来一个一个的来问神，主啊，哪件事情是太多的，哪些事情是多余的啊，让我来投靠你，我要在你的面前啊来安息，我要在你的面前来宣告你来掌权，好，你来得着我这个人。我们一边唱好不好，一边你现在拿一个纸啊，就来看你这在现在这个期间有哪些事情是神要来帮助你的啊，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而神说他要把大卫家的钥匙给你。我们要宣告，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我请家人们都打开话筒，我们一边的用方言，用灵歌，我们在灵里再来推进。好，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名的，圣父圣子圣灵哦，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被神恩宠的啊，我们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哈利路亚，愿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
你同观万有，你是力量万国万民的
我需要坚定我 哇，你在你与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他已经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是最终的，他是最终掌权者。哈利路亚，主已经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就是与他亲密是最重要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希望家人们有一些的回应哈，家人们有一些的回应，哈利路亚，或者有一些的祷告，我们简短的给大家一些时间啊，来回应和祷告好吗？哦，老板，许可老板，或者在啊，在这个期间哈，就是牧师你在哈，谢谢你，还有小云姐，来，你打开话筒，请分享。
啊，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呢、啊，可以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特别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可以一起来爱主啊，真的可以，真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深的悔改。主，就是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许多时候，主，许多的质疑，许多的自我的盘算，许多的自我的谋略。主啊，让我们真的来全然的寻求你的心意。
有问题，大家都。
主，我们谢谢你啊，真的。恳求你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主啊，用你啊这奇妙的恩膏来恩膏我们，主啊，就像今天姊妹的分享，陈英的分享，主啊，能够踏取我们每个人的心，进到与你深交的那个更深的灵里的关系，主啊，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手中。主啊，被你来陶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寻求你，我们从灵的深处向你来呼喊，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你来施恩，你来成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没有一个什么更好的策略，就是更深的来跟随你，更深的来爱你。主啊，更深的遵循你的话语，主啊，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动荡的世代的里面，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口中的言语，可以蒙着你的悦纳。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可以在你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可以 confident before the God。 主啊，让我们心中全然的预备，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求主您加倍的怜悯，加倍的施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救世牧师，谢谢。好，真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来。抓住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呀。好，还有吗？还有家人有回应吗？
好，那个周林牧师，我讲几句吧。
哎，好的。哎，俊，好。
对，因为我这段时间特别的，刚才听周林牧师分享的这个最后，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呼召怎么样。你做多小的事情，你在什么样的教会，其实关键是你要行在神的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中。所以我就想到了马拉基书啊第四章第五节，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啊、这我只谈这一句话，他这是让我明白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候， 耶和华大而可畏，这未到以前，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现在不管是瘟疫还是火灾还是地震什么的啊，这个末世的节奏已经大大的彰显。这个我在2017年以前我已经都在不同的平台也跟他们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要回来了啊，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这未到以前，这个儿子真的已经到了。所以今天就说，从这句话来说，就说耶和华到这个时候他肯定还要讲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要今天在讲话，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有这么一颗敬畏的心。我前天听见一个姊妹也讲，她说现在在温哥华很多教会都在想寻求神在当下的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确实话，在我们看来好像就是现在各个水流啊，我们叫各个平台教会都有各个平台的小意向，这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不要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因为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在这个时代他要释放了，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释放。就像我们一个学生一个不管是刚才朱尔林牧师讲的，还是一个神学院的也好，因为到期末了，要期末考试，肯定跟平时的策略跟平时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老师他在期末考试之前他肯定要一个不一样的讲话，把一个不一样的复习提纲。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就有时候特别的要注意这个新皮带装新酒，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真的要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看见，那就是我必差遣以先知以利亚的灵，其实就是以利亚嘛，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他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啊。大体这个就他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时候的灵，这个灵呢到这个时候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完全的跟圣灵对齐合而为一的话，那么你就基督圣灵去祷告，你所说的一切都在圣灵里面，就刚才朱尔林牧师讲的，那你就是行在耶和华的心中，行在他的道理，你永远也不会过时，你永远是都是神喜悦的。那不大卫神的钥匙啊，基督的名是吧，耶和华神的他的名都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合而为一的。在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可以是真的神的灵，基督的灵，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吹号，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幕后的方舟。因为今天的方舟我们进去没有，因为今天的末世的方舟它就是个灵，如果灵没打开你就进不去，进不去了就像当年的挪亚方舟一样的，你根本上没有上去，没有上去你所做的一切，那也就是在旷野，是吧，在旷野上行，在旷野里面行，那也就是几天的路你要花40年啊。说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进行，我也只是在这里也就上次吹号吧。好，感谢神，我就说这么多。嗯，
谢谢谢谢。是我们真的就像两位弟兄牧者说的哈，我们真的是要进到跟神的更深的灵里的那个亲密，因为神是灵啊，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真的突破这个肉身的限制，更多的在灵里来祷告，并且在灵里来操练。那我刚刚讲的我的这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当我只要用身体用力量，自己的力量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打哈。所以我想很宝贵，就是我们不仅是在听，我想已经很多家人都需要来一起的回应，回应是很重要的哈。回应代表我们呢听了，就像我们发一个邮件出去，或者是有个信息出去，如果没有回应是很辛苦的。那就像耶稣写了七封信，那每封信他都是希望有回应的。好吧，我就请 Judy 给我们分组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回应，就是今天耶稣的这封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啊，我们哪个方面我们可以回应主的啊，我们在接下来的剩下来的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就像救生牧师所说的，何等的荣幸我们可以一起走，我们可以一起经历啊。所以也许有的家人不一定方便都没关系，我们可以 在上面，我们可以一起听也好啊，因为这也是一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为父的一个家的父子，或者就是我们一起来拥有家的一个学习啊，所以鼓励大家啊，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有一点的分享，时间不用太久哈，我们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彼此认识一下，然后啊彼此祷告一下，那就不会说一直都是在线上都不知道对方哈，我们就是真的是盼望成为真实的家人哈。好，Judy 你方便吗？